三四章第一节讲起，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，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。好，这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啊，就是圣经里很少讲那个母亲的名字啊，这是少数几例之一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，为什么他要提利亚呢？为什么特别要讲到说他不讲雅各的女儿迪拿，在利亚所生的呢？因为我们在底下就可以看到，迪拿被玷污了以后，就是被人玷污了以后，雅各的反应是出奇的冷淡。他的理由就是这是利亚生的，他对利亚不喜欢，连带利亚生的他也不喜欢。如果那跟那个约瑟失踪的时候，那就截然不同了。所以不仅是可能也有男女有别吧，也是跟他不喜欢利亚有关系。这都是让我们看到，哎呀，雅各在这些地方做的很不恰当哈。好，迪拿出去了。迪拿这个出去呢，这个他是要去见那地的女子们，他要去见。这个见呢，是表示他已经跟他们有熟悉了，或者是好奇。很多人在这里，我觉得稍微做多了一点文章啊，就是，迪拿出去见那地的女子是一个坏的，就好像现在那种不好的 date 啊、约会一样啊，或者舞会一样啊，他失身就失身在这里，他根本不应该出去啊。而事实上也是啦，就是他出去，他的确失身了。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，这个一个女孩子她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这。单单就这个经文来讲，而且就我们可以想象的任何一个情形来讲，不是坏事啊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她希望有朋友要交朋友，这个没有什么坏事。她可能有不够谨慎的地方，她可能有学了迦南的风俗，那这都可能有。但是呢，单单说她想要出去见那地的女子们交个朋友啊，我想不是什么坏事。而且这绝对不会有什么同性恋。如果她要去见那些男子，那还可以说她是花痴啊。这个是见女子们，应该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事哈。不过当然有产生不幸的结果，那地的主人西魏人哈莫的子孙事件看见他。好，我们先讲这个那地的主西魏人。西魏人呢是迦南人的一个支派哈，那么后来呢成为以色列人奴隶哈，在列王记上第九章二十节有讲哈，不是就是迦南人不是神喜悦的。那事件看见的女孩子就拉住她，与她行淫，玷污她。这个当事件看见她，或者说迪拿要去见那地的女子，这个看见呢，常常在创世纪里面是引人犯罪的啊。比如说创世纪三章六节啊，那夏娃看到那苹果好吃啊；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二节啊，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啊；比如说创世纪九章二十二节啊，这个挪亚的裸体被看见。好像也产生了一个罪行，不是好像也产生，虽然那个细节我们实在不懂。参孙在四世纪十四章一节二节，他也是看这是漂亮的女人他就犯罪。那大卫更是不用说了，他看到八十八洗澡就犯罪了。这眼目的情欲我们真的要小心。神给我们能够看是很大的祝福，眼睛是很奇妙的构造，但是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不会用来犯罪啊。这里看到了犯罪了。这整个的事情后面是极大的悲剧，也极大的不幸，也有极大的愚蠢，极大的残暴，都很不对。但是我们看到他所有的描述也讲一件事情，我倒不是说我们要鼓励婚前的性行为，或者甚至说容许婚前性行为，甚至在合理化事件所做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要看整个三十四章这么多的不幸里面，有一个还是不错的，就是事件呢跟迪拿发生了关系以后，他是真的很喜欢他，他没有说就是把他甩掉，像这个暗嫩玷污他嘛，以后就很讨厌他，他是仍然是很喜爱这个女孩子。我想这一点是好的啊。世间的心细恋雅各的女儿迪拿，但问题就是如果他真的喜欢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就说了，如果忍一忍，等一等，那么就攀个交情嘛，就双方谈交，就是从父亲那里得到嘛。 这经过一个正式的合法婚姻，虽然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这个合法的婚姻，我们还是说那个是在客观的主观的在我们的心理和整个社会上面，这都是一件好的事情。我知道现在在性上面泛滥，尤其婚前性行为，我想那是非常普遍的。我也不是要在这里好像是啊怎么样要很道学啊，但是我是劝弟兄姐妹，这实在是要避免啊，这产生极大极大的不幸。但是我们还是说，事件的表现呢，在之前不好，之后呢，确实非常的好。他是的确喜欢他，安慰他啊，对这个女孩子。第四节，事件对他父亲哈莫说：“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”啊，这里又有一个不大好的事情了，就是虽然他对迪娜是好，我们说过整个三四章里面，这好像都不对，甚至迪娜可能也有错误，事件更是有错误，他是犯错的那个祸根呐、啊。但是呢，他对这个女孩子后来愿意一直持守，那是不错的。但是除此以外就都没有好的了。他对父亲哈莫说：“求你为我。”那个“求”字实在是可以把它划掉，因为这是一个命令句，不是很客气的。这个语气呢，真的就跟士师记十四章第二节一样，参孙对父母的语气一样。哎，我要跟非利士人结婚，你们要给我办这件事情，这是一个命令，这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或者一个不肯受约束的孩子，不仅不肯受父母的权柄的约束，因为我们父母的确很多时候错，被他们约束不一定对，但是不肯受上帝的话的权柄的约束，这是不好的哈。那在这里当然律法还没有颁布，但是我们相信如同罗马书说的，神在人心中的法则应该是让事件对他父亲不可以这么被纵容，但是他是一个太子啊，就常常有这种麻烦，就是很就是口气很大，很被宠坏了，他要什么就要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第五节，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迪娜，那时他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，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。好，这次你又看到雅各了，他什么话都不讲，他什么话不讲，最基本的雅各的个性是比较深藏不露的，他当然该说就说，常常一说呢，真是就是掷地有声的哈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他不说，也是表示可能在这个地方呢，明哲保身一点好。碰到这种事情，需要冷静一点好，先不要说，先想一想。当然，更不要先有行动，也先想一想。这个是雅各的特点。但是还有一点就是，他看到约瑟，或者他知道约瑟失踪了以后，那就哭啊，那就找啊，就很多行动。雅各是没行动，这里面有他深藏不露，而且知道我们需要冷静一点的地步。但是更有一点就是，这是他不喜欢的女人所生的女儿，所以他不表示什么，这是不应该的哈。那这些儿子们呢，正在田野，他就等他们回来。那不表示什么，不仅不关怀自己的女儿不对，不仅是深藏不露是好的，但是呢，显然他也实在不太，就跟大卫知道暗嫩玷污了他玛一样，他没有什么表示，他没有严严的责备，即便他很生气，他没有严严的责备暗嫩，这是不应该的。那在这里雅各闭口不言不应该的，他应该有一个父亲的样子来领导他的儿子。但是可能我在想，可能因为他偏心的情形太强烈了，所以他儿子也就不喜欢他，也不甩他。你偏心，一个人偏心，一个人不公正，一个人在任何一点不按着真理行，哎呀，那其实苦的是自己，对自己并不好。那雅各闭口不言是对自己不好，对大家也都不好。不领导，该领导的时候不领导。第六节，事件的父亲哈莫出来见雅各，要和他商议啊。这个哈莫呢，就出来了。我想他怎么知道他女儿被玷污了呢？我们从后面看，就是他女儿没有回家。那没有回家也不一定表示被玷污了呢，可能他女儿也表现撂下话来，或者捎个信了，就是我跟他已经住在一起了。总之他们绝对知道他女儿跟这个人已经发生关系了啊。 那现在哈默出来呢，更是知道，好像 他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我们现在需要处理这件事了，儿子也要处理这件事，我要娶她了。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，就从田野回来。啊，这从田野回来，当然是一定是雅各招他们回来的吧，告诉他们有这个事情了，大家一起来商量。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。啊，这可见得在当时的道德跟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大的差别。有人说当时迦南真的很坏，迦南是很坏。你看到亚伯拉罕子孙在那里越出就越堕落。就跟那个 Lord of Rings 里面一样，你跟那个魔戒在一起越久呢，你就慢慢变得邪恶了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要不断的亲近上帝才好，而不亲近上帝慢慢就堕落了。好，这个他们很愤恨，很恼怒，回来在当时的情形，即使迦南不好的地方，也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因为事件在以色列家做的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即便圣经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言规定，但是我们再一次说，神的律法已经写在人的心里了。